以色列已经对加沙城展开地面攻势，日本拒绝美国提高对俄罗斯有的关税要求，中俄贸易退回以物易物90年代倒退，美国逼中共让步， TikTok 协议内幕曝光。各位观众你们好，欢迎收看财经世界，今日是9月16号星期二，我是魏玲，我们先来看一看快讯。以色列已经对加沙城发动地面行动，两名以色列官员证实，在当地时间的星期二清晨已经发动了地面攻势，初期将会分阶段逐步推行。这个是长达几个星期密集空袭之后，以色列军方的重大升级行动。这一次攻势主要是占领加沙城，以色列将它视为哈马斯的主要据点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上个月已经下令军方接管加沙市。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，在任务完成之前，我们不会松懈，都不会退缩。卡茨补充说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，美方会全力支持以色列，但是表示对加沙城攻势应该速战速决，这个同之前并不一样。较早前，卢比奥在记者会上表示，消灭哈马斯的努力最终可能需要一场明快的军事行动来消灭他们。日本财务大臣加藤信在星期二对记者表示，日本已经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承诺，只要其他国家遵守世贸组织协议规定的义务，日本就不会征收超出它规定限度的关税，并公平对待所有成员国。他补充说，只是因为某个国家从俄罗斯入口石油，我们就很难将关税提高到 50% 左右。加藤发表上述言论之前，七个集团在星期五举行了线上会议，讨论了对俄罗斯的制裁问题。会议期间，美国敦促他的 G7 盟友考虑对中国和印度征收高达 8% 的关税，原因是这两个国家持续购买俄罗斯石油。在西方制裁步步加码之下，俄罗斯对外贸易正出现惊人倒退。路透社报道，俄国企业近来重新采用以物易物的模式，用小麦换汽车、亚麻籽换建筑材料，甚至以金属交换机械设备。这种现象是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首次大规模回潮。制裁背景清晰可见，自从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，美欧已经对俄罗斯实施了超过25,000项的制裁，将它部分银行排除在 SWIFT 之外，并限制央行资产，这样导致俄国经济陷入衰退，通胀高企。由于中国银行担心以及制裁，越来越多的俄国企业没办法完成正常支付，只能够转向更加隐蔽的交换货物。在今年，俄国经济部甚至发表了对外贸易指南，鼓励企业透过货物交换来规避制裁。路透社已经确认至少8笔实际交易，包括中国企业以汽车换取俄罗斯小麦，或者是以家电、建筑材料换亚麻籽。虽然交易规模难以计算，但是俄国央行和海关数据的差额今年上半年高达70亿美元，显示交换货物比重正在上升。这一幕令人想起苏联解体之后的90年代，当时通胀和缺乏现金迫使俄国大规模以物换物，当时出现了覆盖电力、石油、面粉、白糖、鞋等各类商品的庞大交易链式的交易，导致混乱和价格欺诈。现在虽然资金充裕，不过西方制裁迫使俄中等国再次走回头路。分析人士指出，这个不单止显示俄国经济压力庞大，亦都反映出北京在支持莫斯科和避免触碰制裁红线之间的尴尬角色。各位观众，在西方制裁之下，俄国不得已地要回到去90年代的以物易物，而背后就有中共的影子。中共在贸易上费尽心机绕过制裁红线，间接帮助俄国获取关键资源和设备，这种做法令自己在经济和政治上获得利益，不过助长了侵略行为，破坏了全球规则和秩序。这样你认为中共这样做的原因是帮朋友，抑或是无视道义，令自己利益最大化呢？如果你觉得是帮朋友的话，就选一；无视道义利益最大化，是选二。 请大家分享你们的看法。
我们现在先唞一唞，先和大家分享一个健康的信息。人到中年，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，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。不用怕，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，帮你轻松调理身体。它是全天然的草本配方，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，吃得安心，用得放心。简单来讲，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，应该排的就排走了，应该调理就调顺，整个人轻松了，气色都靓了很多。养生讲究一个顺字，代谢顺了，病痛自然少了，不要等到出大事才后悔。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。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，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定，快点上健康520网站，即刻买吧。
在星期二，美国三大股指期货普遍小幅走高，市场正在等待八月零售销售数据和美联储即将公布的利率决议。在星期一，受到减息预期和特斯拉 Alphabet 股价上升的提振，美股主要指数收高，市场几乎一致认为美联储将会在这个星期政策会议上至少减息25个基点，部分投资者甚至预期会减50个基点。这个举动被认为有助于提振经济，但是通胀和消费疲弱仍然是隐忧。经济学家预测八月零售销售只是增长了 0.2 个百分点，低于七月的 0.5 个百分点。同时，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五个月的低位，显示美国家庭担心全面关税政策影响购买力。另外，美国上诉法院驳回了川普试图解除美联储理事库克职务的请求，库克将会继续参与这个星期的政策会议。同时，川普提名的经济学家斯蒂芬米兰已经获得参议院的批准，将会首次参加决策。企业动态方面，消息人士透露 Oracle 可能在即将达成的协议中扮演重要角色，令到 TikTok 能够继续在美国营运。另一方面，黄金价格再创历史新高，接近每盎司3700美元，而原油就窄幅回落。在9月15日，美中高层会谈在西班牙马德里落幕之后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开透露 TikTok 谈判的内幕。他指出，中方一开始开出了一大串的条件，要求美国减低甚至到撤销关税，放松技术出口管制，作为交换 TikTok 继续在美国营运的筹码。不过，美方发出关闭 TikTok 等警告，迫使中方放弃了让美方大幅让步的想法，并最终达成 TikTok 的框架协议。贝森特在美中谈判之后话给媒体知，这个框架协议将允许 TikTok 继续在美国营运，但是 TikTok 的美国业务的所有权将会转由美国控制。他还表示，双方代表团达成的框架协议还需要由美中领导人最终批准，川普和习近平将会在星期五进行通话来完成协议。贝森特还说，凭借着川普比格里尔大使和我提供的谈判筹码，我们能够令中方打消我们还有余地作出重大让步的想法。川普总统在星期日曾经发出警告说，美国可能会让 TikTok 终结，这取决于中方。双方最终达成一项框架协议，核心是 TikTok 美国业务将会转为美方控制，确保符合美国国家安全。贝森特强调，美国并没有答应取消任何既有关税或者是出口限制，只是承诺未来不会额外加码措施。换句话说，北京并没有拿到实质性的经济利益。知情人士透露，美方释放的另一个信息是，如果马德里会谈不达成成果，川普和习近平预计今年秋天举行的会晤亦都将会告吹，这样进一步迫使中方让步接受协议。贝森特表示，美国对协议能够保障国家安全感到满意，而后续双方将会在11月10号关税休战期到期之前进行新一轮的谈判，到时候有可能将休战再次延长90日。美国团队在欧洲的四个不同城市进行了四次会谈。贝森特在星期一谨慎地表示，我们正在朝某个目标前进，但是最终结果是怎样还不确定。 美国正在推动一项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最具雄心勃勃的海运布局，目标是减低中共在全球关键港口的影响力。路透社报道，白宫正考虑支持美国或者西方企业收购中资在海外港口的持股，借此推动海上供应链的重置。目前美国投资焦点包括巴拿马运河港口、地中海比雷埃夫斯港以及加勒比海、牙买加、金斯敦港等。这些港口多数由中国中远集团、招商局等中共国企持股或者经营，被华府视为潜在风险。美方同时评估直布罗陀海峡、西班牙港口和美西码头的战略地位，并且关注澳洲达尔文港和格陵兰等地。政策上，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已经启动对七大海上要道的调查，以评估不利于美国航运的做法。白宫亦都发表了行政令，要求重建造船能力，增加美国旗的船只，并研究针对中国船舶进入美国港口的收费机制。同时，国防部将中远海运列入中共军方有关系的企业名单。专家指出，美国认为中资港口投资可能带来情报和军事风险，是中共一带一路的核心计划。根据统计，中资企业在全球已经投资超过100个的港口项目。现在华府正透过收购和规则制定，加快改变全球格局。苹果行政总裁添曲表示，苹果正致力于加强美国国内制造业，这些工厂的建设可能会激励其他企业，为社区带来更多的企业，进而产生骨牌效应。添曲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，苹果将会在未来四年投入6000亿美元，全美将会有79家工厂从中受益。苹果预计将会与多家公司合作，以扩大美国本土半导体晶片的产量，其中包括台积电、德州仪器和应用材料。苹果近期亦都决定投资25亿美元，扩大与康宁同佢位于肯塔基州玻璃工厂的合作。苹果先前曾经说，康宁将会为所有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玻璃。添曲表示，苹果股东并无抗议有关公司在美国制造领域的庞大支出，多数人都认为苹果投资美国是好事。添曲说，大多数股东都认为苹果最有能力作为这一类的决策，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关于这6000亿美元的抱怨。美国总统川普表示，他将会对《纽约时报》提出150亿美元的诽谤诉讼，指控该报充当民主党的喉舌。川普在真相社交帖子中指出，《纽约时报》几十年来一直在说谎。川普说，《纽约时报》针对你们最喜欢的总统，我的家人，我的生意，美国优先运动、MEGA 以及我们整个国家。川普补充说，诉讼正在佛罗里达州提出。川普自从返回总统宝座以来，已经对其他媒体机构采取了法律行动。在今年7月，派拉蒙全球公司和川普就一项诉讼达成和解。诉讼指控派拉蒙全球公司旗下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新闻网在10月份播放的60分钟节目中，对当时的副总统贺锦丽的采访做了两个不同的版本，从而干预了美国选举。在去年的12月，川普和迪士尼公司旗下的美国广播公司 ABC 达成和解。ABC 同意向川普未来的总统基金会或者是博物馆捐赠1500万美元。这件案件指控 ABC 涉嫌诽谤川普。川普在他最新的帖子中提到，这些和解协议声称他长期意图和滥用模式，既不可以接受，亦都是非法的。川普写话，纽约时报长期以来被允许随意讲大话、诽谤和重伤我，现在就要停止。阿里巴巴集团的内部留言板出了 Mega 的梦想 Make Alibaba Great Again。 现在马云又回到园区，参与的次数比2019年辞去董事长职务以来的任何时间都更加直接。 虽然没有正式的函头，不过阿里巴巴决定斥资高达500亿元人民币，大约是70亿美元的补贴，以对抗京东的突然进入。马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知情人士说，这位61岁的创办人自从2019年辞去董事长一职以来，最亲力亲为，除了帮助协调几十亿美元的支出之外，他还不断地了解阿里巴巴更广泛的人工智能业务的最新动态。虽然马云的回归提升了公司内部对发展方向的信心，但亦都带来了一些挑战。知情人士说，他的存在令到公司的报告结构变得复杂，因为一些员工将他视为阿里巴巴的最高决策者。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，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。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，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。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。多谢你的收看，我是艾玲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